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一名持枪男子星期四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一所社区学院行凶。据俄勒冈州州警的初步通报，凶手打死了至少十人，打伤二十多人。两名受害者在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之后，因为伤重不治而身亡。枪击事件星期四早晨发生在俄勒冈州罗斯堡的乌姆普夸社区学院的科学楼，案发时学校刚开始上课。警方说，他们于聚信时开枪凶手的人当面对峙，并将其击毙。他是一名二十余岁的男子。警方说，此人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似乎熟悉这座建筑。据报道，根据他对他的社交媒体的初步调查，他星期三在网上谈到了他星期四计划要做的事情。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还有另一名袭击者，当地已被封锁，人们被告知不要靠近这所学校。学校距离波特兰市大约290公里。州和郡政府的警察还没有说袭击动机是什么。执法当局已表示，这次事件似乎与国内恐怖主义有关，不是国际恐怖主义。根据学校网站，乌姆普夸社区学院有3000多名学生，大约58%是女生。学生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高于传统的美国大专院校。其中多数都是为事业转型做准备的兼职学生。中国当局抓获了与广西柳城县18起邮包爆炸案有关的嫌疑人。近两天发生的这些爆炸，炸死至少7人，炸伤50多人。当局只透露，嫌疑人是一名33岁的维姓男子，在星期三晚间被捕。就在逮捕他几个小时之前，另一起爆炸损坏了柳城县一个居民区的6层楼房。在这次爆炸之前，星期三发生了17起邮包爆炸案，这些邮件被送往13个地点。当局没有透露制造爆炸的动机，但是迅速排除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可能，把这些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处理。在爆炸发生之际，中国发生了与维吾尔少数民族有关的一系列骚乱。柳城县公安局通报称，柳城县范围内连续发生爆炸，爆炸地点包括商贸城五栋、柳城监狱、大埔镇政府、世纪联华、柳城汽车站、柳城县中医院、畜牧局宿舍、疾控中心等10多处公共场所。中国南方的广西柳州市柳城县星期四发生新的爆炸，被炸的是一座居民楼。在这之前一天，17起邮包炸弹的炸死至少7人，炸伤了52人。柳城县靠近越南边界。最新的这次爆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不过一座6层的居民楼受损。这次爆炸距离星期三的第一起爆炸间隔16小时。星期三，柳城县有13处地点遇袭。中国媒体最初报道已经逮捕一名嫌疑人，但后来说呢，只是认定了一名嫌疑人是33岁的维姓男子。当局没有说明袭击的可能动机，不过很快排除了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而是称其为刑事案件。最近中国发生了一波动荡，涉及维吾尔少数民族。官方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说，警方正在调查嫌疑人是否供应了他人寄送邮包炸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犀利地抨击伊朗的核协议。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你认为放松制裁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会把一只贪婪的老虎变成一只小猫，那还是再好好想想吧。他承认协议对伊朗核项目施加了几项限制，而且这样做是对的。然而他说，问题是这些限制措施中最重要的环节在10年或15年后，不管伊朗表现如何，都将被取消。他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闯进、走进或者是溜进核武器俱乐部。内塔尼亚胡谴责巴勒斯坦人领袖阿巴斯星期三的联大发言是抛弃和平进程。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他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直接谈判。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将有70万寻求避难的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难民署预测说，2016年也将有同样的人数抵达欧洲。难民署把2015年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的估计人数翻了一番。难民署还呼吁各方捐款1亿2800万美元应对难民危机，这比难民署上个月提出的3050万美元的资金要求高出了许多。这家联合国难民机构说，今年已经有52万多人抵达欧洲，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叙利亚，同时有将近3000人在偷渡途中丧生。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否认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没有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目标这样的指称；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巴勒斯坦的旗帜首次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193个成员国的国旗并排升起；台湾在野党推动立法院制定中国人权法；而在中国国庆日当天，香港民间组织在中联办的前面悼念六四难属。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消息。我们知道，在广西省的这个地方，星期四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而一天前呢，在十几个地点相继发生的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官方的新华社说，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柳州市附近柳城县一个居民区的6层楼房，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中是不是有人员伤亡。根据国家媒体的报道，引述柳州市当局的话说，一名33岁的男子涉嫌实施爆炸。有报道说，这名嫌疑人可能为了医疗纠纷而寻求报复。这名男子是不是被控制，不得而知。官方还不晓得作案的动机。美国国会在离截止期限只有几个小时，通过了一个临时开支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机构所需要的资金，从而避免了美国政府关门。众议院以271-151的投票表决结果批准了这项措施。周三早些时候，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以78-20投票结果过关。该法案把政府的支出权延长到12月11日，目前已经送到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另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否认了有关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没有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标这样的指称。拉夫罗夫在纽约对记者说，这类小事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他说目前还没有空袭殃及平民的信息。拉夫罗夫做出否认前星期三跟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的会谈当中呢，克里说美俄军方将尽快有可能在星期四举行会谈，商讨怎么样来避免彼此的误伤。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打击很可能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他说看上去他们攻击的不是伊斯兰国组织所在的地方。五角大楼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主要集中在拉卡和阿勒颇两个城市，以及东部城市戴尔泽尔。很多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还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是位于霍姆斯市。消息人士说，以此来推理，可以判定空袭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俄双方军方要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在叙利亚作战的时候怎么样来避免彼此误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很显然，如果打击的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那另当别论。我们担心的是情况正好相反。
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在莫斯科对被其称为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之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起时说这番话的。俄罗斯说他希望铲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莫斯科所采取的方式引发了担忧。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俄罗斯的立场相互矛盾，这样的行动有欠考虑，而且会适得其反。
It does appear,
看上去他们在不是伊斯兰国组织部队所在的地方发动了空袭，这正是整个策略的问题所在。
人权组织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在霍姆斯和哈马附近造成至少30名平民丧生。这两个城市不在伊斯兰国组织，而是在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控制之下。但是俄罗斯坚称，星期三的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设备、指挥所和车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行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要听信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空袭的说辞。
克里和拉夫罗夫说，他们的会晤具有建设性，但承认至于如何向前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都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民主、团结和安全的国家。叙利亚是各个族裔和宗教群体安居的地方，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细节方面还存在很多分歧。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将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需要时间。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之外的一个峰会上面，他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从根源上来解决极端主义的问题。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进行持续空袭的同时，奥巴马总统召集联合国峰会，凸显在打击该组织的持久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挫折。奥巴马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智力薄弱以及内战和教派纷争频发的地区继续立稳脚跟。
由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方出现真空，导致伊斯兰国组织乘虚而入，他们行动灵活，而且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为了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奥巴马星期二呼吁在叙利亚推动将阿萨德排除在外的政治过渡。
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和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他可以团结叙利亚人民共同打击恐怖组织，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奥巴马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合作，确保实现政治过渡，并打败伊斯兰国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人士加藤斯坦罗斯形容目前的局势日益复杂。
空袭由美国领导，地面战斗很明显由伊朗主导，但伊朗不与美国协调行动，俄罗斯则带头巩固阿萨德政权，这不是美国的目标。多方参与导致局势很不稳定。
It does create a very volatile situation.
奥巴马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结束时，呼吁各国与穆斯林世界精诚合作，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避免人们走向极端化。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卖家朝圣踩踏死亡的悲剧最新的情况。伊朗的卖家朝觐者组织星期四表示，已经证实有464名伊朗人在上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穆斯林一年一度朝觐期间的踩踏事件中丧生。上个星期麦加郊外朝觐踩踏事件发生以来，伊朗确认的死亡人数在星期四以前一直是最新宣布数字的一半，其余人生死未卜。沙特阿拉伯表示至少有769人遇难，其中伊朗人最多。朝觐者将在米纳发生的踩踏事件归咎于警方封锁道路以及管理不善。伊朗官员猛烈抨击沙特的同时，伊朗民众每天都在沙特阿拉伯驻德黑兰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伊朗跟沙特星期三举行会谈，并且同意尽快将伊朗死者运送回国。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警告说，沙特阿拉伯如果不将伊朗朝觐者的遗体送回国，就将面临严厉报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是处于对立的状态。此前麦加朝觐发生过多次恶性踩踏事件，但是今年的这一起是1990年以来死伤惨重的一次，有1400多人在1990年那次的踩踏事件中丧生。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30号这一天，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三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东盟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
美方支持东盟成员国为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工作。我要明确的是，美国不会接受对这一海域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合法使用的限制，无论它限制的是一艘大型军舰还是小小的渔船。这个原则非常清楚，所有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在这一海域通过的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和大规模的人工造岛活动，让邻国和美国深感不安。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星期一在纽约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违反国际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应说，
中国在驻守的南沙岛礁进行建设，合情、合理、合法，也不针对任何的其他方。
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10月15号到16号将在北京举行。另一方面，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将于10月5号到10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访华期间，布林肯将于8号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讨论习近平访美后美中两国下一阶段的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这个星期呢举行了好几次有关于网络安全的听证，而每一次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美国国会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应该采取强硬的反击，不过呢，美国政府跟军方对此呢是持谨慎的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李宝所做的报道。
在9月30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多名议员敦促到场作证的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针对北京日益猖狂的网络盗窃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民主党众议员兰格万说，
让我们的敌人和对手付出应有的代价必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敌人和对手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代价是什么。
有的议员还提出，网络反击是否可以作为威慑手段。不过，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在回应议员们质询时说，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并非易如反掌，整个政府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反击以及如何反击。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29号的参议院听证上，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也告诫说，在采取报复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我们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多么成功，但我们干得不赖。
美国政府反对的是政府参与或支持的对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在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实施网络盗窃和攻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协议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他说，虽然有人担心协议缺乏执行机制，
不过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手段，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表明他将承诺他的政府会做出努力。
沃克希望中国政府会切实履行这个协议，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盗窃和攻击行为。沃克还说，美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的黑客袭击，但是国家黑客行为是最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在上个星期达成网络协议，但这个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呢？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并不乐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9号的听证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网络攻击。
因此，这类的攻击仍在继续。我们的对手随意盗窃、消除或滥用我们的资料，提升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改善军事能力。
麦凯恩参议员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只达成了模糊的承诺。他询问前来作证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你认为协议能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吗？
克拉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这要依赖我们的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汇报协议导致中国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对这一点感到乐观吗？
No，
不。
美中这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政府参与针对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跟中国的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是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可是呢，人们对于协议是不是能够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 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的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查，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勒斯坦的旗帜首次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193个成员国的国旗并排升起。巴勒斯坦一直是联合国的非成员国观察员，但是上个月赢得了与成员国一起升旗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取得这一象征性的胜利之际呢，与以色列的关系日益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周三参加了在联合国玫瑰园举行的升旗仪式。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在巴勒斯坦人民为走向自由独立而抗争的过程中，我要对我的人民说，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高举巴勒斯坦旗帜，因为这是我们巴勒斯坦的象征。
这个仪式举行与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之后不久。在演讲中，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巴勒斯坦，他的人民并不买账。
所有这些都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老调重弹，我不认为这次演讲能够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阿巴斯正在逐步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们对多年来与以色列之间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而感到沮丧。在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呼吁巴勒斯坦总统姿态更强硬一些。
要评价他的演讲取决于阿巴斯会从多大程度上执行他的承诺和宣告，停止和以色列占领军签订的协议。哈马斯敦促他把这个讲话落实到实处，并体现民族统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强硬派领导人的和解，他称阿巴斯在联合国的讲话有煽动性。一些以色列人说，这个地区的动荡局面不能只怪罪阿巴斯。
我认为双方都有错，显然除了等待双方严肃的领导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欧洲难民潮的问题。欧洲工会联盟要求修订关于避难权的规定，以确保移民还有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受到公平的接待。欧洲工会联盟大会的代表星期三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决议，他们说新的法规应该考虑到难民的需要和选择，包括他们的语言还有家庭关系。他们还说，欧盟为了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移民跟难民潮采取的措施只能部分解决问题。由90个工会组成的这个联盟还谴责了那些拒绝在安置避难者方面给予充分合作的国家政府，声称应该禁止设置障碍，并且呢禁止关闭边界。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呢，用创造性、同情心还有勇气来解决欧洲的难民危机。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召集世界各国就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共识一直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是否给予到欧洲寻求定居的人任何优惠方面，各国领导人意见相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认识扭曲和偏见常常成为移民和移民辩论的基础，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设置障碍或者利用恐惧的人。
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及海湾国家承诺向联合国援助机构捐助18亿美元，帮助解决难民危机。日本宣布捐资8亿1000万美元，不过德国外长表示，国际社会能做的不止这些。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说到当下这数百万难民，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社会都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为了履行这项责任，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要提供急需的救助，但危险的是资金不足。德国已经承诺追加1亿欧元的援助。
一些欧洲国家将原本向移民开放的边界再次关闭，或者对寻求避难的移民重新实施签证规定和各项检查。匈牙利在跟塞尔维亚的边界线上用利刃形铁丝网建起一道屏障。
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说，在匈牙利的边界线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人，而最近还有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我要准确无误地表明，单靠欧洲自己无法承受这个负担。如果目前这股移民潮没有变化，欧洲就将发生动荡。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还说，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面临危机，这种情绪在匈牙利国内颇有市场。渲染对伊斯兰和移民的恐惧或许能够赢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不过这种情绪让匈牙利给人留下不包容的印象。
布达佩斯居民卡西卡耶诺说，这种局面应该通过泰然处置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如何处理的。
在巴黎开会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的代表谴责某些国家政府在安置难民的努力中拒绝提供充分的配合。代表们表示，必须禁止设置障碍和封闭边界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另外呢，在共和党总统的竞选选战的战团当中呢，外来者有先声夺人的现象，这些呢都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存在了深深的政治裂痕。那么共和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党内分歧呢？这对明年的总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就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贝纳议长在宣布辞职时明确表示，跟本党保守派的内斗让他厌倦了。
如果国会一直把焦点对准美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作为领袖之一，此间的目标是找到共同点。
草根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建派制的分歧在总统竞选中也暴露无遗。目前领跑的是卡森、费纳里奥和川普等局外人。
你知道，人们在问，为什么川普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卡森等其他人做得这么好？因为人们厌倦了政治套话。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金达尔等人也在给怒火添柴。
现在是甩掉共和党，另立一个至少能算保守派的新政党的时候了。我希望华盛顿的参议员们能为我们也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现在是让华盛顿能有带脊梁骨的共和党人的时候了。
共和党战略专家福特·奥康纳说，保守派对现状大为不满并失去耐心，这是总统竞选的驱动力。
这说明很多共和党人觉得，华盛顿的共和党领导层在顶回奥巴马总统的市政议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看到这种现象，在各地的总统竞选路途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效应。
分析人士诺曼·奥尔斯坦说，很多保守派人士仍然寻求对抗。
目前这些占主导性的反建制的国会外激进势力，那些取悦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以及社会上的那些较大的选民集团，要求关闭政府， 以及采取那些让奥巴马屈膝的行动。
不过，约翰·福杰认为，党内分裂有可能损害共和党的选情。
现在有分裂，有外来者集团，而共和党人如果想胜选，必须要拉回和团结这个集团或联盟。
贝纳的卸任可能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不过共和党建派制和保守派活动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不会那么快就冰消瓦解。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在这个星期呢又进入新的一周了，也出了一些难忘的时刻。比方说领先者房地产大亨川普，他星期一在纽约公布了他的税务计划，因为他一直被攻击说他所提出来的政策都毫无实质内容。那么对手卡利·费奥利纳这位前电脑公司惠普的高管，他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次活动里面差一点就被倒塌的大幕给砸到。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承诺为中产阶级和美国富人减税，对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的人免税。川普还表示将把大公司税收减半，并为小企业减税，二者均可创造新就业。川普表示将取消富人的税务减免，堵塞税务漏洞。
我们将切实降低税收，简化并取消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减税项目。
川普的共和党对手对此没有置评，参议员卢比奥在电台采访中对此口气强硬，他说，
我没有兴趣和他你来我往，出演或者加入他的怪人秀。
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猛烈抨击川普的主张，称富人将会主要从中受益。不过克林顿和川普都批评那些有助于投机者的税务漏洞，比如对冲基金项目和避税现象等等。川普星期一在川普大厦其本人办公室内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领袖会谈，而且反应不错。牧师沃克斯·帕普说，
他没有为了赢得支持而迎合我们，他同我们平等交谈。
不过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翁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们正在急起直追。前外科医生本·卡森在民调中只落后川普1个百分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卡森说，
这部分反映了我们在竞选途中所见到的人山人海，热情高涨。
前企业高管卡利·费奥利纳星期一竞选时遇到了惊险一刻，他在讲话时险些被一面倒向舞台的沉甸甸的大幕砸倒。费奥里娜说，
大家没有事儿吧？有人受伤吗？
费奥里娜甚至开玩笑说，大幕压顶可能是川普或者是克林顿安排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台湾。台湾在野党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将在立法院推动中国人权法，对中国境内违反人权的状况予以关心，并且采取具体行动援助受到中共政治迫害的良心犯。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团结联盟在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当天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将在立法院推动中国人权法立法。台联参考了美国、日本两国的北朝鲜人权法的立法精神，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权法草案，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关切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台联主席黄坤辉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不分国界，台湾团结联盟不仅关心台湾人权的落实，也关心中国境内被压迫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记录恶名昭彰，完全无视世界人权宣言、两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范，对中国人民进行种种迫害、施暴等行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全球都应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关注。黄坤辉说，
中国要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国家，那必须要对这个普世价值的人权啊，应该要采取积极促进这个人权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才对。那么习近平不是讲要依法这个治国吗？依法当然就至少应该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啊。
黄坤辉强调，
如果中国标榜要和平发展，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改善是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他也认为台湾努力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对两岸关系发展将会产生正面影响。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推动改善人权问题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
我觉得话，这个言论自由跟信仰自由啊，就关系到绝大多数的好中国人民。所以的话，我觉得在网络这个开放上面来讲，他们不应该再继续惊顿工程，要开放网络。那二方面的话，要尊重言论自由还有信仰自由。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处理的话，会制造更多的良心犯。如果把好人关到监狱里面，让坏人在外面继续逍遥法外的话，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权法治的国家的。
目前针对第三国制定人权法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三国。美国的北朝鲜人权法内容较为完整，日本的北朝鲜人权法较偏重人质绑架问题，韩国的北朝鲜人权法草案则还处在立法阶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魏千峰律师说，和中国比邻的台湾有必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予以关切。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都不稳定，中国政府以抓人的方式来平息异议声音的做法和朝鲜并没有区别，这相当令人担忧。他认为两岸关系的交流不应该只有建立在经贸往来上。
两岸交流不是只有生意啊，也不只是他统战我们。我们看到先进国家美国、欧盟还有日本他们对跟中国的交流，他们有一个 conditionality 理论上讲就是说对他们的人权他们提出适度的批判跟监督啊。那我们台湾今天终于有一个政党愿意提出中国人权法对中国的人权情况做一个正式的监督我们已经这样的一个做法实在是高度的勇气。
台联的中国人权法草案计划设立行政院中国人权委员会，其重点包括每年发布一次中国人权研究报告书，并向立法院进行报告。此外还包括对中国人权迫害者提出声援保护，以及在开会时邀请学者、专家以及中国人权被政治迫害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列席。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日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日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并且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家属。有关的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抚平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1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六七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包括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乌尔开西和马少芳在内的89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莫斯科的市中心树立政治迫害纪念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而这个相关的纪念碑呢，是将在纪念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前夕完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签署命令，将树立一组名为“悲伤墙”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纪念碑将会树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俄罗斯媒体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一些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比如在莫斯科前克格勃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树立着从北部一个劳改营中运来的一块巨石。每年11月份 都会在那里举行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仪式，但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有关悼念苏共政权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普京签署相关命令后，这个问题不但被画上了句号，同时也显示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普京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权和民主建设倒退的批评声中，树立纪念碑可以向国内外发出信号，普京政权不会使用斯大林式的手法统治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八月份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这份文件提到，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更自由地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文件，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同时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研究和调查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认为，俄罗斯终于朝认识和清算自己的历史迈出了一小步，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仍然有局限性。拉钦斯基说，这些举动都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大屠杀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但他们两个人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并不理解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的扭曲。拉钦斯基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的决定也意味着从国家的角度，俄罗斯首次对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定性和下了结论。他说，在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开始增多，不断有人呼吁要为斯大林重新树立塑像的背景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决定显得非常重要。但许多批评人士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迫害不仅局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十月革命爆发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之后，列宁就开始了政治迫害。今天的普京政权越来越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俄罗斯的政治犯人数日益增多，继续从事政治迫害的普京政权却决定要为政治迫害的遇难者树立纪念碑，这等于是对那些遇难者进行侮辱。俄罗斯公报的评论认为，从其他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树立类似的纪念碑通常都是自下而上，由民间和社会组织发起，但俄罗斯的行动却正好相反。分析认为，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到来前夕，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批评声音增多影响稳定，显然想控制和主导这场纪念活动，并定下纪念活动的旋律调门。活动人士拉钦斯基也认为，从今天的一些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拉钦斯基说，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价值观念被颠倒。这些事件说明，现在俄罗斯并非是社会要求当局做哪些事情，而是当局认为他们有权来领导社会。这种局面不改变的话，国家和社会也就不会有未来。位于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负责人罗曼诺夫说，纪念碑将在一年半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俄罗斯已经着手准备2017年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碑能赶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夕落成。古拉格博物馆和莫斯科市政府文化局从今年5月份起联合举办了政治迫害纪念碑方案的公开招标活动，在几十个方案中，雕塑家弗兰古良的悲伤墙方案几天前被宣布最后胜出。许多投赞成票的活动人士说，这组长35米、高6米的雕塑不用解释，人们马上能知道其中的含义，立刻能联想到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以及十月革命之后苏共政权历次政治迫害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日前宣布实施卡式台胞证之后呢，台湾政府表示不满，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官员将就此进行沟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已经和大陆方面达成共识，将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本月13号举行会谈，并就卡式台胞证的问题进行沟通。
因为立法院也有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啊，有一个共同意见要求我们陆委会做，我们会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一次要把事情讲清楚。
夏立言指出，台湾方面有疑虑的问题包括卡式台胞证的功能如何、内容是否改变、指纹及生物特征是否纳入，以及卡式晶片是否有定位功能等等。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国大陆宣布实施卡式台胞证的沟通过程及后续因应接受质询。中国今年六月宣布将实施卡式台胞证，台湾官方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双方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沟通，此举忽略了台湾人民的感受。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有关单位已经发出了238,000张的卡式台胞证。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中国除了给予台湾民众入境免签以及卡式台胞证之外，还将给予其他的国民待遇福利，对台统战的手段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如果美国全世界各国都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民待遇啊，我相信大国人都是乐见的，政府也是乐见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主张，不是我们逢中必反，我们是担忧他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会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
庄瑞雄委员还说，台湾政府不能轻忽这小小的一张卡，更不能沉默的接受，应该要有主动积极的作为来应应。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复指出，不论中国对台湾做了什么动作，必须正视两岸分治的现实，也必须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除了卡式台胞证的问题之外，希望下章会能优先讨论如何维护大陆台商的权益。
因为我知道目前海基会是有来协助，可是海基会毕竟是民间机构的交流嘛，那只有透过官方彼此互间的正式的一些协商或者是沟通，我觉得对我们台商的保障还是有帮助的。
吴育生委员还指出，推动陆客来台转机对于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有利，希望主管两岸事务的高层会谈也能就此进行沟通。夏立言主委表示，包括两岸的货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互设办事处、环保合作等等议题也都纳入了讨论的范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一名持枪男子星期四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一所社区学院行凶，据俄勒冈州警的初步通报，凶手打死了至少10人，打伤20多人。两名受害者在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之后，因为伤重不治而身亡。另外一方面呢，白宫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进一步孤立了俄罗斯自己，并且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不加区别的向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他说，俄罗斯的介入呢，会导致叙利亚内部的派系冲突继续下去，或许会无限期的继续下去。他还说，这还会导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越陷越深。他指出，俄罗斯已经承认军事不能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表演讲的期间呢，对美国等国今年七月同伊朗达成的这个核协议呢，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你们认为解除制裁并且给予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能够将一条猛虎转为一只小猫的话，那最好还是三思。中国南方广州柳州市的广西柳州市柳城县星期四发生新的爆炸，被炸的是一座居民楼，在这之前的一天17起油包炸弹炸死至少7人，炸伤52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将有70万寻求避难的人呢，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